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一次一个月前开始，我们开始传讲民数记的信息。那么这一次民数记的信息好像是从沉重的信息开始。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导致了40年的旷野流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他们有许多悖逆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况不是永远都是那么悲观的。为什么呢？这个乐观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的认识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人有软弱，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跟恩典的神，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智慧的神。所以一个月前，当我在这里讲到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相信神，请注意，我再次强调，不是说信心不够，不是说没有信心，是他们拒绝相信神，以致导致他们需要在旷野流离40年。但是这个旷野的流离呢，不是没有盼望的。旷野的流离成为神预备教育他的儿女的一个机会。神在这40年的这个旷野的流离当中，借着许多的方式继续的教导他们，继续的训练他们，使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以前预备的更好。因为因此在这40年的过程当中，除了许多的历史的事件以外，我们也从民数记里面看到有许多的教导。这些教导呢，你可以跟这个出埃及记19章以后的这个西乃山，神在西乃山上对他们的教导，你可以发现这当中有很多的连贯性。那么这些的教导呢，是让以色列人更知道，当他们在西乃山上领受了神的律法以后，他们怎么样在他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更合乎神子民样式的生活。因此在面对过去许多沉重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用一个完全悲观的态度，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更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过去的经历，也看待我们的未来。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今天我们刚读的是19章1-13节，我们也可以，今天的经文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19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对以色列人的生活有许多更详细的规范。那事实上这些神对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在他们神子民的生活当中有许多详细的规范，不只是在这里，也在民数记很多其他的地方，甚至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摩西五经的后世卷，有许许多多神对他的子民在生活上面有许多的规范。那么今天这个规范这些对以色列人在3000多年前对以色列人的这些生活上的规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许多对以色列人生活的规范，当有对当时以色列人的现实的生活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洁净礼的教导，我们可以说这个事情呢是跟卫生，跟以色列人过一个更卫生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有现实的教导。特别是现在的状况跟3500年前的卫生条件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甚至神在这一方面都对他们有一些教导。那么可是你会发现，当他们讲到说摸死尸不洁，然后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触摸圣物敬拜神，你又发现他又不完全是现实生活的教导，好像跟我们的信仰生活跟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生活有一些关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层的意义是在对以色列人现实生活的教导之上，还蕴含着对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跟灵性生活的教导。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于摸死尸不洁的这样的一个礼仪，让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不只在身体上面你要保持清洁，为了卫生的缘故，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灵性上面，你要保持清洁。那么这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跟教导。那么第三层的意义是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当我们3000多年以后，当我们在今天读的时候，我们从 第一层的意思，我想主要从第二层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些神对当时以色列人在他们信仰生活跟属灵生活的教导，对我们今天属灵生活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当然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种信息跟含义的转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它不是百分之百完全转换的，有的时候这种类比不是完全的类比，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类比的适切性。为什么呢？因为呢处境不一样，因为环境不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3500年前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实现，可是在3500多年后的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当中也在类比上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差别。当然这不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谈到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看五经里面许多神对以色列人在生活上面教导到底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我们要在这里谈到神的心意是神要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神的子民对今天而言就是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在面对污秽的沾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除不洁的途径是什么。那么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这个经文。第一个我们要先思考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原因是什么。那追求圣洁的原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追求圣洁整个的基础建立在一个事实上，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那有的时候呢当他们发现他们的神不一定要是圣洁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 token， 成为一个允许他们过不圣洁生活的方式。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在经文当中所呈现的看起来好像不是直接的，没有直接这样提到，但是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一件事，就是当神透过摩西亚伦去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讲到说在圣所里面敬拜的时候，所有的器物都是圣物，所以如果你不圣洁的话呢，你去摸到那个圣物，你就是干犯了神。那从这个地方你看到，如果神的圣物，敬拜神的圣物是圣洁的，那么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更是那个圣洁的神。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可是事实上呢，当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你不只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你可以从其他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你可以在整本圣经从头直到末了，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整本圣经不断地强调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这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那么从这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他有教导，在这章圣经里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圣洁的神，那么跟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防备的要注意有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摸死尸。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要提醒我们说，谁是不圣洁的呢？谁是需要洁净的呢？那在这里讲到的特别关注的焦点是摸死尸的这个现实哈。那蕴含在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医生，我想你们一定比我更了解，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死人的尸体呢是这个细菌这个病菌滋生的温床，所以呢你摸死尸或怎么样，那是非常非常容易怎么样，在卫生上面是导致不洁净，而且导致怎么样，导致你会生病的。那么这是一个部分，这是一个部分。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在属灵的含义当中，用现世的神在这里用现世的不圣洁，用现世的不洁净，对不起，用现世的不洁净来象征属灵的不洁。所以你摸了，你在现世的生活当中摸了 身体的不洁净。那么用在属灵的含义来讲，神在这里是提醒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沾染了属灵上面的不洁净。后面我们会再解释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的心不圣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是干犯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类比的关系，是死亡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当时代，在整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死亡跟一件事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跟罪，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整本圣经持续的信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当你摸死尸的时候，你碰触的是一个死亡的事情，那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属灵上的不圣洁，代表的是我们犯罪。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这件这一章里面特别类比到跟摸死尸有关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神说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是圣洁的，必须要是圣洁的，否则我们就干犯了神。这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到，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追求圣洁的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伦理生活的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一些他的儿女，我们这一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但是这一个基本的事实呢，引进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圣洁可以要成为我们追求圣洁生活的基础跟基本的动机呢？那个基本的动机是什么？有可能因为这一个认识导致出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有一种动机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如果你不圣洁，那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他就会处罚你，就会审判你。好，为了不受处罚，为了逃避审判，那我就勉勉强强的追求圣洁，免得我干犯了神导致后面的结果。这个可能是在这个认识上的一个所产生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怎么样呢？这个动机这个因为害怕受罚而有的善行，甚至有的时候积极来讲，因为希望得到奖赏而有的善行，看起来好像很有效率，看起来好像很有效率。我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我想大概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庙呢，然后这个庙里面画了这个18层地狱的图，就讲到第一层地狱呢，你到了第一层地狱，你就要受什么处罚；第二层地狱，你就要被拔舌头；第三层地狱，你就要被剖开肚子，然后剖开肚子才不会死。18层地狱就画在那里，然后很多人去看了就很害怕，然后就有人问了这个庙里面的住持一句话，说：“这个18层地狱是真的吗？”然后呢，这个庙里面的住持呢，他也不敢说是真的，也不敢说是假的，他说是真是假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什么？他带来了这个提醒人、警醒人的效果。这是许多宗教常用的方式。但是我要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效率，还可以评断。可是我要说的是，因为害怕受刑罚，为了一个动机是为了得到奖赏而行的善行，我的看法是不是真正的善行。因为害怕受刑罚，为了奖赏而追求美德，所有的美德不是真正的美德，因为那当中其实有一个自我中心的动机在那里。另外一个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基本上不是基督教信仰伦理的根基。基督教信仰伦理的根基是，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根本不需要靠行善不行善而怎么样而得着拯救，因为呢，我们靠行善不行善得着拯救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根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是靠着神的救恩，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着了拯救。所以这样的信仰的元素基本上 并不是我们信仰的信息的根本的元素，根本的要素。但是如果这不是我们信仰根本的要素，基督徒有可能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那既然呢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所以呢追求圣洁不追求圣洁不是那么重要，善行不善行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已经得救了。有的时候善行就被忽略了。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到另外这个极端，这就表示一件事情，是我们还没有脱离许多宗教所有的一种思维。这个思维就是你行善不行善，你不作恶作恶不作恶的基本的动机跟出发点，只是为了逃避审判跟刑罚而已。可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整个信仰的伦理的思维，追求圣洁的动机不应该建立在这里。我告诉你，建立在这里你会发现呢，是经不起许多的考验的。我曾经在爱丁堡的时候认识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是一个佛教徒，他非常有爱心的关怀许多的在去那里的新生。然后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我关心这些新生，我爱他们，我关怀他们，我一定会得到好处的。结果没有多久，他的先生就得到精神方面的疾病，结果就怎么样，就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好。当他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说，我都不做了。为什么我不做了？因为我做好事没好报，那这样我为什么要做呢？所以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存在在这样的问题上。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追求圣洁不犯罪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真正的动机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伟大跟荣耀的认识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知道他是荣耀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伟大的神，所以我们被他的荣耀，我们被他的伟大，我们被他的圣洁所吸引。因此当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被他的圣洁，被他的荣耀，被他的伟大所吸引。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也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向你，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愿意向你，我愿意像你一样圣洁跟荣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动机，而不是建立在害怕审判，建立在甚至为了认为你做好事就可以得到奖赏，得到功德，不是在那样的基础上。从同样的基础上，有另外一个类似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重要的动机是什么呢？重要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爱神。为什么我们爱神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的神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舍上了他的生命，向我们显示他那完全的爱。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认识到他那么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对他的爱有回应。我们因为对他的爱有回应，我们就希望我们讨他的喜悦，是本于爱的动机来讨他的喜悦，而不是本于惧怕的动机来讨他的喜悦。当我们爱他，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爱神，你认识他是圣洁的神，你怎么能够让你自己继续在不圣洁的情况当中惹他伤心，惹他难过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那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神那样子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摆上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更超越的动机，我认为它是更合宜的，也更经得起许许多多环境的考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第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因为被他的圣洁所吸引，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也愿意来追求圣洁，我们也愿意来活出一个样式，是一个讨他喜悦的样式，我们也愿意我们活出一个样式，是不惹他伤心，不惹他难过，甚至不惹他愤怒的缘故。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那么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识面对我们现实的状况。在我们现实的状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圣洁，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在以色列人的实际当中，他们也没有办法避免完全沾染不洁净的这一个现实。 那么这是以色列人会面对的，他们会沾染死尸，即使是祭司他烧那个红母牛灰的时候，他也要被算为不圣洁，他也要被算为不圣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也会面对许许多多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肉体里面，好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这个肉体不是指的是身体，指的是我们的血气，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不犯罪，所以我们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在一个圣洁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状况。那这些状况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事实。那这个事实怎么办呢？有可能有不同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来教会，远离神，远离神。你不要来教会，你也没有远离神，因为神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或者是呢，就像或者就等着送死。事实上呢，神在让我们认识他是圣洁的神的时候，他也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在规范这一个条例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路，预备了一个解决之道。这是我们所读的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讲到说神呢要以色列人选一只红母牛我不走那个细节哈，然后呢把它烧成灰，然后所有的这个灰呢跟水调和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除罪的、除污秽的水哈。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只是只有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条例，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神知道他们不可能完全圣洁，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赎罪的礼仪方式，献祭。那么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在面对以色列人的现实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洁净的方法。所有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的赎罪的礼仪方式，献祭，指向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解决人的这个问题。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物件为沾染死尸而不洁的人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必须要说，这一个红母牛的灰所做成的这个除灰水是另外一个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不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当作新约救恩的预表哈。我也不认为说每一次有一个预表的时候呢，它预表的涵盖的意义是全面的啊。但是在这里，我想我们必须要接受说，这个红母牛灰所做成的这个除污水呢，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是另外一个救恩的，有关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那这个除污水它所预表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预表的应用上，特别是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在朝着向着圣洁的路上迈进。所以我们承认，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有许多的软弱；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会犯罪；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有许多的时候不圣洁。那当中的差别常常是什么呢？你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呢，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做了以后你还洋洋得意；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灵在你的里面会提醒你，会告诉你，会责备你说你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承认从大到小，从老到少，所有的人，我们仍然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们仍然需要解决这个圣洁的问题。那在这一个十九章的这个象征里面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不可以容自己在罪恶当中，要对罪恶有一个慎重的态度。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子一直活在那一个定罪的压力跟控告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红母牛的灰代表了一个事情，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赎罪的功效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你，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赎罪，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一件事情， 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继续有除罪功效的。所以当我们告诉一个非基督徒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讲出来。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一节圣经也对基督徒，也是对基督徒的应许。甚至我告诉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开始是先首要的对象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在那样的状况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我们察觉我们自己不够圣洁的这个事实里面，我们也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透过他的救恩，我们的罪再次得到洁净。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事实上在这整个认罪得洁净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过程呢，带给我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有能力来胜过罪恶，来胜过罪恶。所以这个除不洁的这个过程，不只是洁净了你不洁洁净了你犯罪而有的不洁，这个除过程也让你可以越来越有能力来胜过罪恶。所以这是我们所在这章十九章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来思想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对我们今天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那么第一点我想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我觉得这也是基督徒在这里向你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追求圣洁对我们而言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活出那样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追求圣洁呢？圣洁的含义是什么呢？一般当我们认识到神是圣洁的，当我们想到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时候，一般对于圣洁的了解，对追求圣洁的了解，我们很容易指的是道德上的清洁为主。比如说让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不邪淫不放荡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应该追求活出一个在道德上有高标准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就应该拒绝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许许多多邪淫放荡的污染。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追求圣洁的表现。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再扩大一下圣洁的含义。其实更基本的了解，圣洁是神属性的通称。所以我们说归耶和华为圣，谁是圣的呢？谁是圣的？属于神的就是圣的。那其实圣洁这是神属性的通称，一切和神的属性法则一致的是圣洁的，一切和神的属性法则对立的是罪，是不圣洁。所以如果我们的神是主，他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以他为生命的中心的样子，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自己的私欲为中心，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一个不圣洁的状况里面。我们在这里读到神的属性，我们知道神是爱，而且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怀着自己的私欲增进纷争，那么我们也没有活出神的圣洁来，我们也与神的圣洁不相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神的身上，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许许多多的美德，这个是神圣洁的一部分。而当我们活出那个美德来的时候，我们是与神站在同一边。可是当我们所做的所活的是与神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是相对的，是对立的，我们也在一个不圣洁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要追求圣洁？我觉得今天有一首诗歌非常好，有一个标本在那里，那个标本有一个模范在那里。那个模范是谁呢？那个模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当我们看耶稣，我们看他在他的生活当中活出怎么样的一个柔美的样式来，我们就效法他。这是我们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目标，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模范。我们就是学像耶稣基督。许多的诗歌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学像耶稣基督，这让我们朝着更圣洁的方式来迈进。那么这是一个部分，那当然在追求圣洁的这个学像耶稣基督，向着圣洁的方向迈进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远离不圣洁的事情，我们要远离那容易沾染我们的事物。那么为什么我在今天在这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当我们环顾我们的社会，当我们环顾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我不是指美国的这个社会，我指的是全世界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道德标准不断的降低，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许多的价值观潮流跟标准是不断的朝着与神相对相背离的方向来前进。而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而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很容易受到污染，受到影响。特别是现代的社会资讯传播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比以前的人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事物，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来影响我们，来污染我们。所以对我们而言，在我们活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远离这一些使我们不圣洁的事物，逃避它使我们不圣洁的事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好像你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有的一个回应就是，我就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呢公共场所不禁烟，所以我如果然后我在英国不开车，我在英国搭公车，我在英国等公车站等公车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周围的人很有人在抽烟。所以当你发现有人在抽烟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远离他，离他越远越好，离他越远越好。可是你会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周围的人呢都在抽烟，你根本逃都逃不掉，那怎么办？你没有办法不面对这样的沾染，你至少可以知道，你至少可以守住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不要抽烟。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容易污染我们，我们尽可能的远离它，不要让它对我们带来影响。有的时候问题不在人远离了，有的时候问题在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远离，我们的心要远离。没有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远离这些不洁，但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要远离。保守，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远离呢？有一种方式是就去拒绝它，排斥它，这一种是一个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更积极的方式，你怎么样拒绝逃避远离这些事物呢？更重要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心定睛在更值得追求的事物。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定睛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定睛在追求美德的追求美德追求许多的这个圣洁的事物上，当我们的心常常集中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容易远离跟逃避那一些沾染使我们容易不圣洁的这些事物。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对罪敏感，使我们能够逃避远离这些容易沾染我们使我们不圣洁的事物。第二个我想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是有限的，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常常会被罪恶所胜。我盼望的是我们做基督徒越久，是罪恶越来越不容易胜过我们，而不是做基督徒越久越发现越来越被罪恶所胜。我盼望的是我们做基督徒越久对罪越来越敏感，而不是刚信耶稣对罪很敏感，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就对罪越来越不敏感。我这是我插进来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有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还会被罪恶所胜，怎么办？我们看到红母牛灰所做的除污水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可以每一天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 然后你要抓住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抓住那个应许，好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的罪可以在神的救恩里面比血成比血洗成比血一样白。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抓住这个应许，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罪，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罪，求主让我们在一方面对罪敏感，还有对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把握而得到盼望，这两件事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平衡。我们不要因为对罪敏感以至于我们一直活在某种程度的律法的压力里面，因为这样子使我们活在一个状况里面，我们不断的被控告，不断的在一个frustrated 的一个状况里面，甚至因为这样我们就说我们不要成为基督徒了，因为成为基督徒太痛苦了，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可以不断的来向神求恩典，所以我们可以随便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我求神让我们在这两方面能够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可另外一方面，我要再回过头来讲说我刚提到的，你知道在那个不断的认罪赦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得到力量，得到力量，我们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能够胜过罪恶。这基督教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在谈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谈到说基督徒好像活在一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典，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面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得到赦罪，我们经历了赦罪的平安，我们经历了赦罪的喜乐，我们也在经历的赦罪平安跟喜乐当中，我们再一次体验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么爱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原谅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原谅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那么糟糕，但是我们的神用他无条件的爱，完全肯定的爱来接纳跟包容我们。当我们再次被神爱的所激励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刚强起来，我们里面就刚强起来，我们就更能够胜过罪恶，就更能说，但是我们还是会被罪恶所胜，我们就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来经历赦免，再一次来体验神的爱，再一次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再刚强起来，我们就更能够胜过罪恶。我们盼望的是我们是向着这种善性循环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向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方向前进。我们犯罪，我们沮丧，我们就放弃，我们就更犯罪，我们就更沮丧，我们就更犯罪，一直走向一个负向的循环。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一个善性循环的状况里面。这是一个容易沾染不洁的时代，媚俗使我们很容易跟周围的人过一样的生活。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使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立志过一个与潮流世俗不同的生活。而这个基本的动机是和许多的宗教不一样的，这个基本的动机不是为了怕受处罚，不是为了怕受审判，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爱我们，他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他付上了生命。我们因为爱他，我们因为爱他，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在罪恶里面使他失望伤心。我们以这样一个动机来追求在神的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功效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胜过罪恶，主，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向你求对罪有一个敏感的心，不轻忽它，不随意的任它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另外一方面，主，让我们不断的每一天的时时的来向你求恩典。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罪大到你没有办法赦免，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你的恩典没有办法包括。 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向你求恩典，求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侍奉你，与你分享你那圣洁的性情以美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